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大家好，我是孟远。
安好和孟远呢，在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这个专辑的开篇，我们跟大家聊到我们在这个专辑里要跟大家分享哪些主要的话题和内容。在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强调神在婚姻里有着很大的祝福等待我们去探寻。想要结婚吗？想不想要在婚姻里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就是，我想要结婚，但是我却找不到我理想中的另一半。
是的，不禁感叹啊，确实好像我周边很多优秀的女孩子啊，不止一次跟我吐槽过，说孟远姐呀，你们70后那个时候好像还挺容易结婚生子建立家庭的，现在到了我们90后这个时代啊，女孩真的很难遇到另外一半呐。
这是非常现实的，很多渴望婚姻也想进入婚姻的人却一直找不到理想的伴侣。我们每个人可能对理想伴侣有不同的定义，那孟远姐，当你听到年轻人这样说的时候，从你跟他们的对话聊天中，他们心中的理想的伴侣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还真的问过他们，我当然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你们要求太高了？因为我觉得，因为女孩越来越优秀了，受过高等教育，有自己一份非常不错的职业规划，那我觉得这样的女孩本身就看着很像高贵的公主一样，那你要在心中一定要去配一个理想的王子，那很难啊，公主跟王子真的只能活在童话世界里，现实世界里怎么那么容易找到呢？所以我也第一个反应会问他们，是不是你们条件太高了呀？普通的平民可以配公主吗？我会跟他们这样聊天哈。其实他们很坦诚跟我讲，说其实并不然的。他说我们其实对一个心中心仪的男孩子的一个形象，当然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要求。其实好多的时候跟我说，我们要求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就是希望男孩子勇敢，敢来追求我。你首先是个勇敢的人，你别看见公主你就逃了。所以他们希望他们勇敢，会愿意主动来追求他们，然后有担当。勇敢且有担当，这个是我听到的最多的回答。当然有担当三个字就包括你在情感上的忠诚。其实他们跟我讲的最多的其实应该是这两条，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了。比如说他们很强调，就是希望可以跟对方能聊得来。就这个也说的蛮多的。当然也有人会觉得说，我可以做女人这部分，但是他们也很希望男生是懂得疼人的。我如果身体不舒服，对方能够有反应。然后他们还跟我吐槽，他们说孟远姐，这要求高吗？对方有个反应，这难道不是正常的要求吗？所以我自己归纳总结，我觉得女孩心中所要求的男人的品格还是比较像男子汉的样子的。他们其实很少跟我说什么身高啊、体重啊、外向内向啊、什么样的工作呀、一定要赚多少钱啊，其实他们没有这些硬性要求的。大抵我觉得都是对于爱情内核方面的，对于男子汉的内涵要求比较多一点。
大家把自己的理想对象都说出来之后呢，都是我们在两个人交往中对情感的忠诚度、责任感、安全感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交往才能够彼此的更加了解 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节奏都比较快，可能我们就没有更足够的耐心或者是更多的时间仔细的去观察一个人了。很多进入深度恋爱关系的人其实都是从慢慢的相处开始的，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你才去发觉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才能够慢慢的彼此变得去相合的。
嗯，我同意，真的是需要相处时间，而且如果两个人可以一起成长是最好的。
对。
那不过我有个同样的问题要问问安好，从你和你周围的这些弟兄们年轻人去聊天的时候哈，当然我知道男人之间很少这样聊了，从你所了解的男人的视角上来讲，什么样的女孩在你们这些男士当中会觉得是比较理想的伴侣呢？
从男士的角度来讲呢，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她要是一个善良的女孩，这个善良的背后就意味着她有爱心，她对我有爱心，然后对我们组建的家庭有爱心，也要对原生家庭的父母也要有爱心。那其次呢，就是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能力，就是他能够很好的跟我相处，也能够很好的跟周围的朋友相处，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嗯，哇，其实听来听去好像男士的要求不高哦。我曾经问过一个弟兄哈，我说那你综合一下哈，言简意赅的告诉我你们会希望什么样的女人哈比较适合进入婚姻，他给了四个字，善解人意。哇，我还当时还跟他讲，我说嗯，那你应该八个字吧，善解神意再加上善解人意，
嗯，
这就是完美的女孩可以做妻子了吗？哇，但是我觉得这都挺难做到的。我想一个女人的成长也是从恋爱开始吧，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我觉得都不是预备好了才可以恋爱的人。
是我们心中是在按我们的标准找一个理想的伴侣，这个理想的伴侣不是说符合我们所有的要求，即使是最渴望的也可能不是立即就能够在对方身上所看到的。一个人身上的这种潜力，当你去挖掘他，用爱去包容他，让他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一定会给你惊喜的。
嗯，就是你可能真的在当下遇不到一个你觉得非常理想的伴侣，但是你有余生的每一天呢，一天有24小时跟一个你还觉得蛮可爱的人相处，那你就有机会呀，彼此成为最佳伴侣。当下可能不一定是最理想伴侣，但是你给了双方一个机会嘛。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呢，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这个词，我觉得怎么样才能算开始进入一个关系，我要考虑是不是要跟这人开始有这种恋爱的这种关系呢？我觉得首先你得觉得对方是个可爱的人，就是可喜悦的，就是未来可期的，我觉得这个盼望要有。我觉得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这也是我曾经问过他们的，跟他们聊天，我说你看现在这个零零后都快进入恋爱的时节了哈，那你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么多交友的这个机会，然后亲人们家人们也给你们介绍的多了，以前我哪有，就没听说过这么多人那么迫切的有这么多要去恋爱的这些各种的教导啊，各种的资讯啊，各种的平台啊，各种亲戚关系的介绍啊，好像在你们周围也充斥着这样的机会，为什么现实给你们的是越来越难了呢？
嗯
他们其实就告诉我说，很多的时候越来越快的资讯，越来越多的资讯都是太表象的，很难踏踏实实扎扎实实的进入一个人的内在世界里去了。
嗯，
而很多女孩会觉得我要了解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之后，我才能下决心要不要嫁给他，值不值得我嫁给他，这就造成了一些困难因为你进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定是需要相处的，需要时间，需要经过事儿。那如果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进到对方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了解那个内在的他是不是可喜悦的时候呢，女孩一般都下不了决心要接纳一个人进入婚姻，就变成困境。所以其实我是要鼓励女孩啊，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男孩子，你的心告诉你有一点心动，你也觉得他是可爱的， 可信任的一个人，那也要尝试着放下你的对未来的担忧，用一个可爱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你遇见的这一位男生吧。你们双方都要尝试着在心里给对方一个机会，才有可能开始恋爱。因为我觉得很难你在头几次的交往过程中就能走入对方的内心，发现真实的他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在设防，设的防线都越来越多，但很多聪明的女孩他们会观察，从表象就很快的得了结论，就觉得不适合。但真智慧不是表象的聪明啊，真的智慧是要用一个有盼望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人吧。这个也很难讲，我是千叮咛万嘱咐我身边的女孩们哈，她们来问我的时候，我会说你多观察，在心里头多想，但是你也要适当给对方机会，可能集体一起出去玩啊，集体性的一些活动啊，你要参加，但你不要太快的下结论，你也不需要太快的冲出去去追人家，你不要倒追一个男生，但是你要给对方机会，也要学会营造机会。有智慧的女孩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环境中给自己创造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女孩要有什么行动，就你给自己有观察对方的机会多一些，
然后慢慢的去看到对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男生。
对，
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鲜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去，
未来不再迟疑，
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渐鲜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你
佳美之地。
我们聊了这么多，要寻找理想的伴侣，其实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对婚姻其实要有笃定的，就是说是不是我选择的这个人，我要跟他进入婚姻，要跟他相守一辈子，这个是我们在婚姻里面坚守，包括面对我们婚后出现的种种问题的一个根基。如果经过我们的观察，经过我们的相处，发现对方并没有真正的重视婚姻，看重婚姻，那么你也不要渴望他在结婚之后更有责任感出来。因为神设立的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在婚姻中要坚守一辈子的，不是说以后出现了问题，两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结束婚姻。如果我们遵循神的话，我们要得到婚姻中的祝福，首先就要在婚约里面。如果婚约不在，或是两个人不想在婚姻之内去寻找两个人情感上的依托和祝福的话，这个就偏离了神所设立婚姻的方向。所以说我们想找理想中的另一半，在我们的观察，在我们的相处中，心中要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他是不是对婚姻充满憧憬，想不想在婚姻中坚守。
有的时候哈，心里明白，他们也告诉我说，孟媛姐，我知道婚姻意味着我们要至少要包容对方嘛，那不可能对方十全十美啊，那我要遇到一个人，他的缺点我能包容，我就可以嫁给他，要跟他在一起一辈子呢，未来可能遇见一些波折的时候呢，我也愿意配合这样的人，我就可以进入婚姻。但问题是，孟媛姐，我问我自己，谁值得我舍去我自己的一部分呢？哇，这个问题问倒了我了。我有时在想，在婚前对于婚姻知道的越多是祝福呢，还是知道的越少是祝福呢？因为他们觉得婚姻到最后彼此要适应，一定是意味着要改变，这个道理懂，但是却不甘愿，或者说觉得对方不配得我这些改变，其实也是不情愿做出这些改变的时候，那索性就不要考量婚约了。不得不说哈，这确实其实像是一种警告一样的。
对，
因为某种程度他们说的是对的，在婚姻里确实双方都要改变才可能相合，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你几乎是不太可能适应对方的，因为一定有不同啊，你们不可能是两个已经配搭到这一半那一半碰到一起就成为一个整体，不可能，一定是经过磨合才能彼此成为一体啊。那这个磨合的过程就意味着我一定要舍去我自己的一部分，不管是个性、看法、观点啊、理性、情感、身体，甚至于你可能时间啊、金钱，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需要放弃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把彼此的改变、彼此的相合当作我们进入婚姻的一个目标，其实我们就永远学不到在婚姻中二人如何真正成为一体，如何彼此真正的适应。
就是我们一旦进入婚姻，我们肯定要改变，也确实是个警告，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预备好自己去改变自己，好让我们彼此相合的话，那其实进入这个婚姻之后会举步艰难，而且也很难得到祝福，因为如果你不愿意改变，是没有办法去适应彼此的。但换个视角哈，因为我也其实常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人问过我，我为什么进入婚姻就一定要变成另一个我呢？那我如果改变了就不是现在的我了，我很喜欢现在的我，我为什么要改呢？如果一定要我改，我就不进入婚姻了。很直白的回答哈。实际上婚姻是一种祝福，这个祝福恰恰就在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契机，让我们可以再成长到一个我们如果没有经历婚姻不可能体验到的一个境地。
对，
有的人可能这一生就选择单身，那也挺好，但是如果你决定恋爱，那就是奔着婚姻去的，那婚姻里边的图画的美好一定要在当中的人去经历嘛。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愿意把婚姻的这个祝福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 相信是神的这个大手在画你们婚姻的图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祝福就已经先得到了。因为你不会太在乎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因为你相信在神手中那图画都是美的，很多很多用来形容爱情它都是极美的。那这些美的源头是因为有一位造物主，他就是美的，他造万物都看着是好的，所以他造的婚姻也看着是好的。如果我们肯把婚姻的主权，也就是我们生命要成长成什么样子这个主权啊，交给神来管，那你会经历一个靠自己经历不到的生命成长的经历，而这些成长的经历是宝贵的。如果你肯把自己放在神描绘的婚姻的这个图画当中的时候，你这个个体一定是蒙祝福的。
是，说到最后啊，阿豪也想对不管是男孩和女孩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婚姻，也想找理想中的另一半，那我建议大家安静地预备自己的心，好好地在神里面祷告，求神为你预备另外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不要用属世的眼光去看他，求神给你智慧，让你从灵里去看神为你预备的这个人。
是的，我真的觉得好好安静亲近神是最美的祝福的开始。说真的，我们靠近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很多样，也许神不会马上为你预备一个配偶，也有可能你觉得这是好理想的配偶，然后你进入婚姻了，发现你是一个人在不停的努力的人，而对方好像并没有在你理想状态中像你在婚前看到的模样跟你这么同步，都有可能会发生。但那并不意味着你是走错了或者你想错了。其实我们终点的时候，我们人这一生不就是看我们多少时间亲近了神，认识了他，经历了他吗？婚姻不过是我们在这世上经历的一段路程。那如果在等的时候去亲近神，我想神会按着我们每个人最美的时候倾倒他的祝福给每一个靠近他的人的。
对，爱其实道理并不复杂，如果我们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我们就能够学会去爱，我们也能够更好的去爱人，去爱己。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今天也聊到了我们婚后也要做出改变，我们到底要有哪些改变，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下一期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提前知道我要改些什么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了预备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
我的心安静等候你，我的身盼望从你而来，你是我拯救，我的荣耀。我的心安静等候你主，我的心等候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